从炒花到美元霸权，穿越2000年的经济命题，政府与市场的永恒博弈。引言：一枚贝壳引发的古今联想。正午的餐桌热气氤氲，太太端上一盘蒜蓉炒花具，贝壳在盘中堆叠，纹路里还沾着海的咸腥。这寻常的海鲜却突然勾起一段遥远的记忆，在陕西河南的博物馆里，那些春秋时期的青铜鼎旁静静陈列着一枚枚打磨光滑的贝壳，标签上写着奇璧、秦璧。2000多年前，正是这些来自东海之滨的贝壳成为横跨齐鲁与秦境的硬通货。而今天，麦当劳的汉堡在纽约售价5美元，在北京标价39元人民币。看似普通的消费场景，却暗藏着与贝壳时代惊人相似的货币逻辑。从餐桌贝壳到博物馆古币，从春秋盐铁到现代军工，从 PPP 购买力评价到中美货币政策博弈，话题看似东拉西扯，行散无章，实则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命题：国家与市场的边界在哪里？枪杆子与钱袋子是支撑国家运转的两大支柱，而钱袋子的分配逻辑，谁来掌控核心资源，谁来制定交换规则，谁来平衡效率与稳定，2000多年来从未改变。当下中国经济学界的争论不过是历史的回声，有人鼓吹纯粹的自由市场，反对国家产业政策，主张全盘复制美国模式，有人则坚守国家调控的必要性，认为关键领域的掌控是国家安全的基石。这些争论往往流于表面，或受制于利益立场，却鲜少有人穿透时空，从历史的实践中寻找答案。毕竟人类无法预知未来，唯一能依赖的便是从过去的兴衰成败中透视当下的本质，进而做出合理的判断。本文将循着贝壳、盐铁、汉堡、军工、电信的现实脉络，串联起齐国、西汉至近现代的经济实践，拆解政府与市场博弈的核心逻辑，为当下的经济选择提供一份跨越千年的历史境界。第一章：贝壳与海盐，天然禀赋下的霸权雏形，国家垄断的原始实验一，东海之滨的货币特权。齐国的硬通货逻辑，春秋时期的华夏大地，地理禀赋造就了天然的经济分野。齐国坐拥东海之力，不仅能捕捞鱼虾、采集贝壳，更能通过晒制海盐获得内陆诸侯不可或缺的生存资源。在金属货币尚未普及的年代，贝壳因稀缺性、易携带性成为天然货币，而海盐则因无盐则民困的刚需属性，成为比粮食更重要的硬通货。齐国的霸权密码藏在垄断加定价权的双重操作中。管仲推行关山海政策，将海盐开采、贝壳收集全部收归国有，禁止民间染指，形成你无我有的绝对壁垒。更关键的是，齐国掌握了定价的主导权，由于本国耕地稀少，粮食生产成本远高于秦国等内陆农耕国家，齐国便以齐地粮价为锚，制定了悬殊的交换比例。秦国农民辛苦耕种一年收获的一担粮食，仅能兑换十枚齐国贝壳，而在齐国本土，一担粮食只需一枚贝壳即可换取。这种定价逻辑的本质是用自身非优势产品的高成本收割他国优势产品的价值。秦国等内陆国家既需要贝壳作为货币流通，又离不开海盐维持民生，只能被迫接受这种不平等交换。就像今天中国的制造业产品必须以美元计价的高汇率换取美国的纸币，实质都是劳动成果的单向输送。齐国凭借这套模式，短期内积累了巨额财富，军队从3万扩充至10万，成为春秋首霸，印证了国家垄断核心资源的短期红利。二、繁荣背后的隐忧，垄断的必然代价，齐国的霸权并未长久，核心隐患恰恰源于垄断本身。首先是产业空心化，海盐与贝壳的利润是农业的5倍，贵族与平民纷纷放弃农耕，涌入盐场与海滩，导致齐国粮食自给率从80%暴跌至30%，彻底依赖进口，丧失了经济自主权。其次是效率僵化，官营作坊缺乏竞争压力，海盐味苦，贝壳打磨粗糙，而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强化农业与冶铁业，弩机射程达到齐军的3倍，技术差距逐渐拉大。最后是利益集团固化，盐铁收入的70%被贵族瓜分，用于修建离宫别院，底层百姓用不起铁犁，吃不起盐，民怨沸腾。 当其他国家逐渐掌握冶铁技术，学会内陆煮盐，齐国的不可替代优势消失，曾经的霸权便轰然倒塌。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完整的国家垄断实验，其结局揭示了一个核心规律：国家垄断能短期强国，却无法长期维系，缺乏竞争的效率衰退，财富分配的失衡，终将从内部瓦解霸权根基。